久了，就是前两天吧，然后我还是这么做的，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前也是在那听讲道，然后晚上睡觉大概是十二点左右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讲道就那个播放器就关掉了，关掉了之后呢，突然就是说有个想法，我说算是圣灵的一个提醒吧，因为听讲道呢是更新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是在得救的那一刻已经和主耶稣的灵是一致了，就是他灵不需要更新了，而更新的是我们的魂，所以我睡着了，那我的魂也休息了，然后再去放讲道的话都是属于浪费了，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不用再听讲道了，到清醒的时候听讲道，然后边听讲道可以边更新魂，应该就是这个吧。
啊，对，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啊。
听明白啊，很简单嘛，他就是说睡觉之前听讲到睡着了也他的灵也在听嘛。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听明白，小英你说慢一点让他们重听一下，他们没有听明白。
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之前喜欢听讲道，这样呢就是边睡着了，睡着了呢就是我一直也觉得这个习惯也挺好的，因为我睡着了我的灵还可以接着去听讲道嘛，就是等于我也没有浪费这个讲道，但是说后来有一天晚上就算是圣灵的提醒吧，就是我们听讲道是为了更新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魂要就是心思意念要更新的，而我们的灵呢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它已经和主耶稣的灵是一致了，就我们的灵不需要更新，而我们的魂是需要更新的，所以那我听讲道就睡着了，那我睡着了呢我的魂也休息了，但可能魂也就听不到我放的这个讲道了，所以说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听讲到这个不好，这个习惯不好的，我们要在清醒的时候听讲到或去看那个讲到，这样的话是可以更新我们的魂的。
那个麻烦你们不发言的人先把你的静音打开，因为我这边有回音。那我先全员静音哈，然后你们讲话的人自己再打开麦就好了。刚才小英她做这个见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她以前听过一些的教导，这些教导告诉他们说你要在睡觉的时候也去听讲道，然后这样呢就让你的生命会得以成长。那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见证，但是她呢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她还在按这个方式来，然后圣灵就在她心里在告诉她说你的灵已经完全了，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那你听讲到的目的呢是去更新你的魂，也就是说让你的魂能跟神的灵同步，就是你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能跟圣经的话语同步，圣经里面说你要做什么，你是怎样的人，你应该行什么，去更新的是你的魂。所以这是听讲到的目的，不是说要这个释放你的灵部。那他感觉到的就是他以前受的这个教导呢其实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信息，所以圣灵会提醒他说你睡觉就好好睡觉，你睡觉不需要听讲道，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休息的是你的魂，是你的魂在休息，你的灵呢本身是不休息的，那所以当你魂休息的时候你听那个讲道有什么用呢，因为他已经休息了，他是听不到你这些东西的，所以圣灵在透过这个方式告诉景小英，就是你睡觉就好好睡觉，就不要再去听讲道了。所以这是他那天留言给我的一个见证。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见证呢？原因比较简单哈，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个库里的信息嘛，那在里面他特别讲到有一个词叫圣牛。什么叫圣牛？就是有一些教会啊和这个传道人，他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或者是他个人的经验，他总结出一套符合看似啊是符合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内容，那但是这个内容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就是圣经话语的真意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人类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我们的经历来反推神的话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失误，因为它是不完全的。就好比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还生命弱小的时候，比如这样吧，我们这些 就是大人他做父母的哈，你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事情做的是不对的，也不正确的，你呢可能会帮助他把这个做的不正确和错误的这个事情的结果，你会帮助他摆平，但是并不代表他这个事情做的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天父带领我们也是这样，他爱我们，他希望给予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很多事情他来帮助我们解决，或者我们得到那个结果，并不一定是我们一定明白了真理，行在那个真道上了。所以这样说，我不知道大家不明不明白啊，就是我们需要去反向思考很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你经历的就一定是正确的，你有时候经历是因着神的恩典，但是不代表你行在真正的道上。所以在库里的讲道里面反复在强调圣牛，圣牛就是什么叫圣牛，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经验，就像这个摩西他上了西乃山的取法版，取法版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见到上帝的面，可是以色列人这时候就开始悖逆了，他们就说不是这个神救了我们啊，是那个他们在埃及崇拜那个金牛犊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带出来的金银首饰全都融化了，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这个是圣牛的来历。那现在我们也就避免要出现这种错误，就是我们要还原圣经的真意是什么。你的经验你的经历很宝贵，这个特别感谢神，但是我们需要成长，因为我们的群我们在群里有发过哈，我们是希望大家建立在这个希伯来书六章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这些，因为现在的普世的教会它已经释放了很多基础性的教导，比如说什么是十字架的信息，然后什么是救恩啊，什么是这个因信称义，什么是恩典啊，什么是信心，然后到底是什么是信上帝，那什么是基督徒该行的事情，最基本的一些信息神已经借着各样的这个他的孩子们，他的仆人们已经释放完毕了。所以我们之所以在教新造的人的原因是希望帮助大家，因为大家的信仰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是希望在这个课程当中去帮助大家去除你信仰不正确的那一部分，然后让你已经得到这些东西呢去其糟粕，让这些精华留在你的里面重新组合，然后再补充一部分你不知道的信息，那你这个新造的人的更新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当你完成了你新造人的更新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会快速的成长。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真的用不上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基督徒说我很软弱啊，然后我遇到这种问题我遇到那种问题，那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问题并不是我们退却的理由，也不是我们踱步不前的理由。之所以退却和踱步不前是因为我们可能碰到了困难问题，然后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或者长久解决的时候看不到结果，我们就会灰心，会掉头走以前的路，或者换一条另外的路，就是这就是信徒换来换去，换到这个教导，换到那个教导，听完这个教导听那个教导的原因。其实正路就是这些，圣经已经把话语说得很明白了。那这个就是我请景小英做见证的原因啊，因为他这个里面其实就说到了一个圣牛的问题。当然很多人他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他思路很乱的时候，心里很乱的时候，他半夜就会起，就会醒。那他醒的时候，如果他还在播放讲道，因为人的魂呐，就是当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魂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关注负面的问题。所以当他醒了的时候，他听到这个讲道在放，因为讲道是在讲神的话语嘛，在讲神的安慰、造就和劝勉的话语。所以当他醒了以后，他脑子里充满了这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听到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先会得安慰，以至于什么，他可以再去安睡，就是心里不至于那么恐慌、混乱和迷茫。这个是他经历这个过程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正确成长的生命的过程。正确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应该通过学习神正确的话语，然后更新你的思维，更新你的大脑，以至于你的大脑和思维首先和神所说所想的逐渐一致，然后你身体所行的和神逐渐一致，这样就完成了你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婴儿阶段。那好，请大家打开这个今天我们的新造人第四课，我那个 PDF 已经发到群里了哈，你们找不到的你退回到那个群里面去看一下，我早上有发新造人的第四期。那我们聚会先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谁愿意读就给我们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分享一些得着或者有一些问题提问，就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问题问出来，然后把你得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出来。 因为小组聚会啊不是要一个人来讲的，神的初代的教会也不是有一个牧师去讲道的，是希望众人受感而发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是肢体的原因，其实不是谁在牧养谁，谁在带领谁，而是谁神借着众人的口然后说出他想说的话来。我们众人和肢体之间其实是彼此扶持互相牧养的。那好，我们说回来，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聚会呢？因为你已经有圣经了呀，你也有这些信息了，那为什么还要聚会呢？聚会的原因是什么？答疑解惑。一个就是要把你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困惑不知道的地方，你放到群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时候，那你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回答。哇，这么先进，这么好啊，谢谢。谁这么熟悉的，那就已经把这个资料放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聚会当中呢去形成发言的习惯，以至于你可以自由的和大家沟通，然后快速成长，去建立属于你的这样一个分享群来帮助大家。所以感谢我，是不是连连把这个打出来的呀？哎，文档演示呢？刚刚谁帮忙把文档演示打出来的？然后再打一遍吧。有吗？刚刚哪位帮忙把文档演示调出来的？好吧，那调不出来的话，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的 PDF 的第四章，明白灵魂体。啊 ，Mary， 谢谢。嗯，那我们请谁来先帮我们读一下？对，我们哪位家人帮我们先来读一下，从开始的地方。
我来吧。
好。
读到哪里？
你先读吧，读到哪里，然后我再看，然后再告诉你好吗？
好，是从那个本课大纲开始吗？
啊，对。
好。一，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一，灵魂体不是单独分开的，而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一，灵与魂如此紧密，说要分开需要分立如神的话。二，你的思想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三，你的灵充满在你身体里。四，你的魂与灵连在一起互相影响。五，你的身体是你的灵和魂的容器。二，分辨是灵与魂最好的方法是你是否在遵循神的话。三，属肉体的，是被感觉和感官统治的，属灵呢是被更新的。一，教会想用属灵属魂的思想模式来运作属灵的真理。一，超自然灵异现象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二，我们若有基督的心，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像人那样思考，不是属灵思考。我是一个灵，我思想属灵。对耶稣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三，当你重生时，耶稣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不需要你加添什么做成。你不能修好尸体，他说的是复活。神已经做了他的那一部分，重造了你的灵。现在你要做你的那一部分，更新你的思想。第四点，地球上有两个族类，一个是得救了的和被定罪的。第二，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你是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一，他们试图神化世界心理学，这并非出于圣经。二，而真正解决你问题的答案乃是新造的人，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是圣灵。四，你重生的那一刻，内在你的医治。五，你的问题不在灵里，而是在你的思想里。第二点，你说神的灵知晓一切，神的同在充满你。一，你是一个灵，神也是一个灵。二，你无法离开神的同在，你无法躲避。三，不要追逐恩高，它就在你里面。四，旧事已过，所有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三，神从你里面清出他的灵。一，你拥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已有所需的任何大能。二，活水就是圣灵，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三，你可用不同方式释放圣灵的大。四，基督就是那受膏者，基督就是你的生命。五，他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也透过你传递出去。四，你的灵魂体一致，神的大能更能运行自如。五，一，圣经所有的都在你的灵里，读经让你的思想知道你灵里已经。
喂，好，信号不太好，大家可以听清楚吗？
能听。
喂，
能听到吗？
对，刚才第四大点的第二个点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断了，后面几点我没有听到。
二，读经是让你的思想知道你灵里已经有的。三，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四，分辨你是否行在灵里，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五，无论出于爱或不是，最起码你要做。还读吗？
好啊，把序言这些来读完。
嗯，好。再次，因为我们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运用自如，让我们现在先打好基础。然而我们现在进行的不是灵魂体专题讲座，不会讲太深，但就这个主题的话，进行为三天的会议也不可能讲完。我们现在讲一些可以让你继续前行所需要知道的，虽然在三天之内我们不能讲你需要知道相关的内容，但足够使你可以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增长。就像开始说的，你若还记得耶稣说，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承受，约14:12。后来保罗走进旷野，基本上是与主面对面，可能不是你以前所想的那样，但他从主那得了关于新人的启示。我们讲过，保罗的教导是耶稣教导的延续，也就是耶稣要分享但不能的，因为他说你们现在还不能承受。林前3章，保罗说，当我来到你们这哥林多人那，我要给你们干粮，但我不能，因为你们是婴儿，你们是血气的，我得给你们牛奶。可以看到保罗想要做的不是他能做的，他从主那里说的主要是关于这个新造的人，是人与神重新联合时所发生的。保罗教导了这个可能长达50-60年，从得到启示后就马上开始了。那么你就清楚他所讲的，我们不能三天就全部讲完。我讲得快，但不至于那么快。重点是，一旦你看见并开始朝道而行，这样回家后你将能够钻研出来。奇妙的是，一旦你对他有意识了，你就开始随处可见。以前因没有意识而看不见的，如前面所讲，车被提到你意识到前沿时，你就开始随处可见。车没变，之前你没有看到，看见是因你对他没有意识，一直也是这样子的。我一打开圣经，随处可见，新造的人也是一样。一旦你看见并开始真的走向他，便会随处可见相关的讲道或书，然后你一见到就说，对了，就是这个，甚至把信仰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当你开始关注信仰的实际操练情况，便会看见有部分真理的人应用操练信仰并见部分果效的人，他们说这有启示，因部分而非全被误解为某数有恩高等。你说这是新造的人，这是产生功效的原因。随着越来越深入了解基督里的身份，你会越来越明白。我们会尽量深入，但你们将有更多的功课要做。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教导你如何找出这个，使你可以看见，这样就不用每天打我电话问接下来是什么呢，盼望你们能够看见。
好啊，先到这儿。谢谢。
嗯，
那读的人和听的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想分享的？如果没有呢，我就提醒几点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其实是课程的大纲，他把这一个课里面的主要内容都为我们归结出来了。 那这一堂课我们在讲什么？那刚才 Mary 帮我们念的是前面的这个大纲和整个的引言，所以它是比较概括性的内容。可是从这些概括性的内容里面呢，仍然能找到有一些内容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不太正确的信息。所以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我有一个不太明白，就是那个超自然灵异现象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这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往后读啊，因为它就是个大纲，往后就会看到你要问的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就能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大纲里我提醒大家几点啊，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灵和魂是紧密的，是不能分开的。那很多你包括不信主的人哈，和信主的这些就是没有成熟的基督徒，他仍然不知道什么是魂什么是灵，就是搞不明白。原因很简单，当你开始成熟的时候，你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只有神的话能照出来你现在到底是活在魂的阶段还是活在灵的阶段。这个魂我们用一个词大家就比较了解，就叫老我。你是不是活在你的老我里，是不是活在你的肉体里啊？这就是教会经常会用的一个词。所以你到底是活在，还有教会会用属灵的，说这个人很属灵哈。虽然我们在教会很少用这些词了，但是它仍然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是不是活在与圣灵的同行中，还是活在他的老我中，他的肉体中，自我中，就是灵和魂的区别。那怎么能分开呢？通过神的话语。如果你所思所想所行的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就是和主耶稣基督他所思所想所行的是一样的，你就活在圣灵当中了。当你活的这个状态，你所思所想所行的跟主耶稣不一致，甚至于是相反的，那你其实就活在了你的老我当中，活在你的自我当中。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需要有一些清楚的认识。这个是我想提醒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提醒，刚才 Mary 没有读那个括号里面的，他第二啊，教会里面第二的第一点，他说他们试图圣化世界心理学，称之为内在医治释放，这并非取决于圣经啊，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教会很多都在做内在的医治释放哈，但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尤其是这一节里面，他讲的非常清楚，内在医治释放不属于教会，它是心理学的，就是世界上心理学的一种方法。因为教会它找不到怎么解决问题的根本答案，所以它找向了世界。因为他把世界的东西拿到教会里来呢，大家是不认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属世界的，那所以他就会给这个心理学搞了一个升级版本，套上圣经的话就叫内在医治释放。所以内在医治释放本身是不需要的，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第四点他说的很清楚，你重生的那一刻内在已经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很明白啊，为什么说当你重生的一刻你的内在就已经得到了医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纲。好，那我们请谁现在帮我们往下继续读一下，从那个红色标题一开始。
我不是很明白，小姐姐。那个内在意识释放不是是错误的教导是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纲，你所不明白的问题在下面都会清楚的阐述，因为它每个标题会展开具体的文字嘛，会告诉你。所以你往下看的时候，你能看到为什么它不正确。好呀，那我们继续，谁来读一下？红色标题一。
我来读。
好。
又跑了。为什么这个文档跑后面去了？
你可以看那个 Mary 他发在群里的，他已经有了。Mary 帮忙调一下。
我是想看这个，但是他现在到后面去了，要不我还是看我自己的吧。
对对对，他跑到五去了。
稍等片刻啊。
好。
好。一，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一小一，灵魂体不是单独分开的，而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现在进入第三章，了解灵魂体。 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很标准。将它们分开独立看是不对的，它们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但如果讲灵魂体，画图会清楚。不过大多数人都画错了，画成几个分开又能相交的圆圈，那真的不是认识灵魂体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人们这样看它们，有人以为它们分开在特定区域发挥功效，然而我们不会只被招在特定区域，完全才是我们的护照。我们的生活原来应该全然一致完整，如果不一致，那是因为某些你所信的是不对的，那你要找出并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用成分来讲灵魂体的存在方式，比如一块蛋糕是所有成分合在一起的结果，每个成分不是分开独立存在的，是混合在一起才叫蛋糕。灵魂体也是如此，它们不是分开的。一，灵与魂如此紧密，若要分开需要锋利如神的话。来，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抛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这里我们重点要讲的是，这里作者重点是要表达神的话语的锋利度和准确度。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相信是保罗，这是他能想到最好的表达方法，用抛开身体不可分的部分来比喻，说明神话语锋利和准确度，意思是灵与魂如此紧密，以致如果要分开，那么需要锋利如神的话，紧密度达到那样，而不是像这样连接接连，然后你这样分开，这是魂，这是灵，并非如此。倘若如此，那就很容易分开。二，你的思想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但可以这么说，这只是如同电脑控制中心，你的思想更多是关于推理、理性，你的魂更多是跟情感相关的一切，包括推理、意志、智力、情感等所有这些。可是现在证明，人的思想实际不只是位于大脑，你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你的反应，你可以训练你的反应，这样若你其他地方反应比大脑更快，你那地方就能对此做出反应，这就证明这想法发生在那里，而不是在你的大脑里。这就是什么？当你摸某个东西，然后你缩回去，并没有时间去那里，意思是去大脑里反应一下，然后再回来，然后回来行动，是直接从那缩回去，直接的一个反应。所以，你的大脑实际上是你的整个存在，你的灵也是你的整个存在。凡你体内没有灵的地方，那部分身体是死的，灵离开身体的那一刻，身体就死了。意思是，这个省略了，这不同于东方哲学或他们对比的理解，对此的理解。三，你的灵充满在你身体里，他们说，他们称为丹田的地方是魂之所在，在其下约两寸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冥想时会把双手放那儿，集中一切，成为他们的中心。不论如何，他们说那是魂之所在，一切的中心，而事实上，魂是你整个存在，所以不是你的魂在那里，你的灵在这里，然后这里是你的身体，不，你整个都是身体，你整个都是魂，你整个都是灵。如果我画一张你的灵的图，会看起来像你的身体，因你的身体包裹环绕着你的灵， 或者说你的灵充满在你身体里。四，你的魂与灵连在一起，互相影响。如果魂在这里，在这块儿，就只是在这儿，那么会相当容易分开灵与魂。但若要这样做，就得在你大脑里，你思想里没有灵。但经上说要更新你的心智（括号思想的灵），这说明你的灵也影响你的思想，你的魂与灵是连在一起，互相影响。我想要大家明白的是，他们并非所在不同，所在在括号里，而他们的不同是讲当他们的方向不一致时，因为你的灵有情感。但没有与之相连的感觉，你的灵非常机械化，原谅我没有更合适的词语，换句话说，是怎样就怎样，按原则进行。你的魂推理有感觉，你的推理大多是基于感觉，比如为什么你喜欢这个，我喜欢它是因为我喜欢，但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不喜欢，那你觉得怎么样，我不喜欢他，我凭感觉而推理，也就是说他们互相影响，即使彼此否定。不要举手，但我知道我们这房间里的人有时会因情绪而买你理性说不的东西，这说明你的理性被情绪感觉左右。所以重点是，若你的灵在你身体里，然而要分开你的灵与魂，这本身就说明你的灵所在就是你的魂所在，他们没有分开，否则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不是分开的。倘若要分开，是需要神的话才能，这意味着无论你的灵在哪里，魂就在那与之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是属灵人还是属魂人。自然人，自然人是完全自然的，属灵人是完全属灵的，意思是他们在受什么指引。五，你的身体是你的魂和灵和魂的容器。我用了些从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描述这些，但我想你们会明白的。假设你的身体是透明的，把水倒满你，但你仍然清晰可见，那是你的灵。然后再加点有色的东西，比如食用色素。现在你有很多水，一点点食用色素，但色素会渗透到整个容器，你里面现在看起来是那色素的颜色，虽然颜色可能会淡些，虽然因为消散了些，但它会在你的灵所在的每个地方，或者说水所在之处都有食用色素。我要讲的是并非是分开的，这儿是魂，这儿是灵，那儿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的灵和魂的容器，但你的灵和魂是如此紧密的融在一起，乍一看你无法分辨，因为需要神的话来分辨分开灵与魂。
好，我们先读到这儿，谢谢。
嗯，好。
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或者问题？
嗯，有一个可以说是问题吧，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丹田。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库里说的这个，其实我能理解他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灵魂体，就是灵和魂是。是完整的，是重合的吧，应该这么说，就他俩是重合的。但是我有一点困惑，就是他说到的这个丹田，说我们说他在这个地方，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在圣经上有那句话，就是说从我们肚腹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不是也说这个圣灵就是活水吗？我自己的理解啊， 我就觉得好像就像我们的灵它应该也有一个居住的地方一样，就是但是呢这和库里说的这个确实又不一致，因为他说我们应该是全人身体灵魂他们三个是重合的，我就有点不理解。其实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灵或者是魂，反正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是完全充满这个人的身体，但是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我明白。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挺了解这个丹田这个位置啊，因为不管你是练你是练瑜伽，你是练气功，都会讲气沉丹田啊，对，气沉丹田，我们就特别讲到这个位置。那有的时候你看他们练一些不管健身还是武功，都是要打坐嘛，盘腿的时候也是让你手沉在丹田之下了哈。
对，而且它是会有一些确定的效果的，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
是这样的
哈，
因为库里他在讲灵魂体的时候，因为灵魂体很多人都讲过，包括我推荐的安德烈沃麦克。安德烈沃麦克呢，其实他的灵魂体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那我看完安德烈沃麦克的灵魂体这本书，我就完全清楚了，我这么多年来听了很多教导的话语的这些框架应该是怎么来摆放，结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灵魂体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搞不明白这三个部分，你就搞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属灵，到底我这个时候有没有活在圣灵里，什么才是跟随圣灵，什么叫这个属肉体的，什么叫属老我的，我到底是活在重生还是，就是你有很多定义全是混淆的。但是讲灵魂体的人其实特别多，按照库里的想法来说，那所有讲灵魂体的人其实都来自于 Dr. Samuel。都是来自于这个萨姆尔博士，因为他应该是得到灵魂体最早启示的一个人。那库里他因为他受 Dr. Samuel 的影响，他认为灵魂体不是像安德烈沃麦克讲的三个圈，是你的灵在最里面，魂在第二圈，然后体在第三圈，这是安德烈对灵魂体的描述。但他的描述是什么？库里的描述是说这个灵魂体是完全组合在一起，就是你这个身体有多大，你的魂就充满了你身体的所有的部分，你的灵重生得救以后也充满了你所有的身体的部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的这个魂之所在啊，不是在丹田的那个位置，它是在你全身都有。那如果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会讲气沉丹田呢，你要知道它这是一个用运气的关系，但是气并不是魂，气它不是魂，魂是指的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这是指的我们的魂的部分。所以思想意志和情感并不在丹田之处，这是他所表述的，它是应该是在你全部的身体里面。那之所以为什么要气沉丹田，其实它和魂是两个部分。那它这里面其实讲到的是印度，因为印度的瑜伽呀和印度很多这个泛神论的时候，他们认为魂之所在是在丹田，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魂之所在是在丹田，因为中国人讲的是气那个源头，就气那个集中点应该是在丹田，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另外就是不管灵魂体它怎么讲呢，这个就像老师讲一门课一样，可能大家都在讲地理，那不同的老师切入的角度是不同的，关键的问题不是要听老师切入的角度，这样我们就分派了嘛。你要他所有的老师用不同的方式讲，是让你能明白你最终身体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让你明白你处在哪个阶段，好让你自己知道你的生命状况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怎么切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明白哈，那个清水流域。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再慢慢思考一下。
我觉得你的困惑是你的概念有点混淆，就是我们中国人不认为魂是在脐下两寸的，那是中医和这个各种样的这种练功的方式，他们认为包括太极，我们认为气是沉在这个部分的。所以中医这里面有一些中医的理论哈，就是中医讲气血嘛，所以它是两个部分，跟这个是两个概念，所以它是你其实你混淆的是一个概念，并不是这个定义有问题，所以你自己那个你回去我建议你可以看一看他们说这个气沉丹田的原因是什么，你大概就能明白他跟库里在说两件事情，虽然都是一个位置，但是它是两个概念。
我也不是认为就是说魂就是在这个位置，我只是就是说有这几种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魂，就比如说中国说的这个魂啊，你还有刚才说的这种魂的这个思想意志和情感，虽然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意思，但是你说实际上这个思想意志和情感这个应该是大脑的产物，你的其他的这个像手啊脚啊这些，它是不存在这个的。
所以你刚才在读的时候，它下面已经解释了你的困惑了。所以它在下面讲你的魂和灵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你想的魂，它是在大脑里面，是因为人是一个神经性的网络，它是一个网络结构。所以我之前有推荐过一本书，叫这个，哦，突然想不起来了，思想，因为它是一个这个神经学家写的书籍嘛，啊，思维改变人生啊，那这是一本医学上的书籍，其实，那很多人读起来就很拗口，我之前群里面有人买了，也就跟我说看不懂，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医学角度在阐述，所以我们认为魂它应该处在大脑里，你的思想意志情感应该是在大脑里面，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里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听赞美诗或者你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在不自觉的你的脸上就已经微笑了，你身体就放松了，很多的时候你听到了一个坏的消息，你不自觉的可能就会哭泣，然后你的身体肌肉都开始紧张，你的脉搏就加快，所以这个里面就反映出人是一个神经性的整体，所以库里在下面也说到很清楚，你没有办法真正把它分开，因为人就是一个神经网络，你所有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会传递你的视觉神经、感官神经、肌肉神经、纤维神经，所以它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网。
嗯
嗯，
对，这个我倒是也认同，但是你有的时候的一些行动确实是来不及，他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就是你有一些行为是来不及经过大脑反应的，
对，那是下意识的反应。
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对，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反向证明了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理论，
对，
就是说他自己能够做出结论，不是说要等到大脑给他指令再去
做。对的，对的。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第四堂课我们主要讲到一个什么，那库里他在视频里开前就说过哈，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这些 PDF 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来读，因为手册哈，我们要来看手册，我们来听，我们要来操练，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做这些呢，为什么让我们去行动，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不应该行动，因为是凭神的能力行动，对，但是我们把凭神的能力去行动，被圣灵引导的一个行动格式化了，就是你给它固定化了。那库里他以前是练武术的嘛，所以他就讲，说当你对这个招式不能自由运用的时候，你起初就是要按照步骤分解动作来练习这些固定的招式，一直到什么，你把这些动作可以穿起来，然后可以灵活的组合，你知道下意识的时候，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大脑里不用想我用哪招，你自己就会去分辨。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你下意识就知道我到底处在灵里还是魂里，你下意识就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行，而不是说主啊我在祷告祷告我要怎么行。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范本嘛，耶稣从来没有说你看见到病人以后祷告祷告主，你是让我医治还是不让我医治啊，你是让我抹油还是让我给他按手啊，还是说让他听听道回去领圣餐，耶稣没有这些，就是没有这些过程，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效法者，他其实就说了这个问题。
嗯，挺好的，我明白了。
那好，其他人还有吗？有什么？
我请求发言，请求发言、
哎、啊！欢迎发言。
啊，感谢主啊！刚才那个清水那个亲人，他交通的这个事项呢，真的是挺好的，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这样一种过程。说它正常，是因为我用这个角度来说明一下。我们从小呢，就是说要学习，要受大人的这样的一些指教，要参加学科学习。那么我们呢，领受的那些这些，比方说吧，生理解剖知识、植物科学的这些自然的知识，使我们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魂，或者说我们这个个体呢，能够相信哦，世界是那个样子。所以当今天这个库里呢，把这个灵魂体啊，按照这个新造的人第四章这个讲义，把它真实的状态向我们呈现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是曾经的那些头脑当中记忆的那些知识反而成了一种抵触，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把它理解为这是一门真正的课程，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事实的真相。比如说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构建了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体，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像又像在小学或者说是在一些学校学科学习在学习这样的知识，我们去领受，那么自然而然这些曾经的不理解将会变成理解，曾经的不明白将成明白，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摒弃了或者说是破除了以前的那些虚假的人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里边曾经写到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医疗释放，
医治释放，
对，内在的医治释放，真的是这个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的是教会，是教会得不到这样的一些真正属灵的能力，就是真正从神汲取不到，没有循着真正的知识和操作的途径，得不到从神而来的这样的能力，甚至说是有些转向，或者说是一种偏离，然后找一些世界上的知识。真的是贴上了我们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转为的这样叫做名称，叫做内在医治释放。比如说库里所教导的，他说揭示的神透过他就是彰显了人的灵与魂一体。比方说我叫 A， 那么实际上我当我说我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就是一个灵，我和我的魂，就我是灵，我的魂是被我的灵所拥有的，我们都居住在我这个外人周围所有的人，甚至我自己通过内视也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叫 A 的被称为 A 的这样一个身体当中，我的灵和魂是充满我全身的，就是这样子。那么曾经有一个人，他在北京，他是一个叫做就是一个大学里边，他是对这个太极研究很深的一个人，就是他就能做到这个小鸟落到他的手掌上，在鸟的这个他的爪在蹬他的肌肤将要借力起飞的时候，他就能够那个时间段，就是那个毫秒级的时间段，然后把手握着是鸟呢无法起飞，无法登月。这也是一个从现在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自然科学知识来证明，就是说我们的魂实际上是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全体的手指发梢一切的器官全部都是这样子，也就是那个反证，同时也就是证明库里所传递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实相。那么关于刚才那个黑人姊妹说的那个切换思维改变人生，那个是美国那个卡洛琳利夫博士住的那个这是很好，真是很好。包括这个库里也谈到了好多，他说里边老是说一个叶博士，他说叶博士是研究脑科学啊，或者说是神经科学很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他那些其实都是印证了指向了说明了库里所传的是真正的是真相，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按照就像我们又回到小学幼儿幼稚园初中高中大学上学习的过程去学习这样一个课程，就必然就会有斩获，有收获，有突破，会进入到一个神所期望我们应该进入的那样一个位置。阿门，感谢主。我静音了啊。
谢谢。那个雷，你讲的就分享给清水流鱼，可是清水流鱼突然接电话了，没有听到，然后就刚刚进来。啊，没关系，那个我买了一个录音笔啊，它的这个功能挺强大的，可以录下所有的音，还能转成文字，只要大家普通话达标，它就转载率比较高，所以会后我会把这个信息发给大家，如果有半截掉线退线的，你们可以再找那个相应的时间去听一听。
好，感谢。
我们单位打电话了，耽误了。
没关系，我有录音，然后结束的时候我发给你。
静音在哪里点？这个和那个 Zoom 那个，感谢。
你打开右上角那个两个小人头叠的那个，打开以后，它我的电话在左上角有全员静音啊，全员静音。Sorry，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你看一下。
哦，是，好。
所以你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作为基督徒啊，其实基督教有一本比较有名的小册子，它叫《游子吟》，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哈。它作者叫李成，他以前是中科院的，他是学物理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那当他开始，因为学科学的人大部分都是无神论，在国内嘛，所以他就是不认为这些是上帝造的，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可是当别人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挑战他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然后他呢就试着去同样也挑战神，但是却在他科学实验和发现当中挑战失败，最后他就归向了神，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且开始传扬神的福音。那这里面其实说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的圣经其实是一切科学的起源。那你对圣经知识有正确理解的时候，其实它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它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这个取决于它造你的时候对你的呼召和你生命的这种喜好。那当你在你的喜好上不断发掘的时候，同样是一句属灵的真理，你会以另外的视角被神打开来，所以你会看到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但是核心内容是这些真意的话要被全部的释放出来。所以刚才雷也讲到，我们需要正确的去理解神的话。有很多信息其实是错误的，这个时候需要被更正，有一些信息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填补过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对你的人生，包括对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很多现象，会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因为万有都在基督里了，也就是万有神会借着圣经透过圣灵向我们显明，一切的答案都已经在重生得救的灵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好，我们谁来帮我们继续一下二和三的部分呢？啊，那个你看电话上就有，
是不是第四页了？
你是打这个第几页？第五页。
44页。
哦，你可以看电话上面有。
第二、第三是吧？
对，第二、第三。
分辨是灵与红最好的方法，你是否在遵循神的话，是不是这个？
对，
是吧？
对对。
我在找个机会赞母而博士，因为他曾者为全人的关于灵魂体的教导，是吧？
对。
在过去的30年中，几乎所有教导过灵魂体的人，你可以说得出名字的都是源于萨摩尔博士，因为他是这个教导真正创建者之一。当你看灵与红时，他说分辨是灵还是红的最好的方法是你是在遵循神的话吗？如果你在行神的话，那就是灵。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在行神的话，那就是红。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赢者对很多人来说活跃性很大，所以给我些时间，稍微忍耐一下，预备好做量子飞跃。第三，肉体的被感觉感官的统治，属灵的被更新。第一，教会想用属肉属红的思维谋士来运作属灵的真理。第一小点，超自然灵异想象是一种属红的灵异想象。
尼托生
谈到这一点，他谈到了人的红的潜在力量，凡出现他们所谓超自然灵异想象。我不是在说算命和用牌占卜这些， 我是在说好自然灵异想象，蒋当自说就是属红的超自然灵异想象，是一种属红的灵异想象。你触摸某人，他们倒下了，那可能是属红的，换句话说，不一定是神将他们接倒，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受过训练而有此心理暗示，当按守在神上时，神的力量会接倒你，这是安慰剂效应，他们会倒下，那会是灵异超自然属红想象。你必须区分这两者的红灵与红，但能做到这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神的话语，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甚至没有尝试过，事实上他们甚至都认为没有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更新到思想神的事，我们实际上可以思想耶稣的想法。第二小点，我们若有基督的心，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像人那样思考，不是属灵思考。哥林多前书2:16告诉我们，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和本耶为基督的心，我们若有基督的心，那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不能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正在思想他的想法。事实上，他的意思不是你想不到我的想法，他只是在说，看你在以自然人运作，像人那样思考，不是属灵思考。我是一个灵，我思想属灵的，我的意念想法不是你的意念。他不是说这不可能。继续读吗？
好，先停一下，因为这里面说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刚才 Mary 有问到前面那个属，就是超自然灵异现象是一种属魂的现象，这个读完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
它是仅仅的是针对说有牧者或者是先知，用手去触摸别人这个事情吗？还是说，只是说这只是某一个例子？
他这个其实广不是在完全广谱的指，他指的是有一部分情况会是这样，不是说所有的现象都不是这样。因为怎么说呢，我自己是经历过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特会，这个一对夫妻是从美国回来的台湾的华人，然后他们就在北边按手祷告，可是我看很多人倒下的时候和我在书里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倒下的时候其实不是无意识倒下的，就像咱们晕倒一样，是无意识就倒下了。但是我看到在那个特会当中很多人倒下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倒下，我感觉就是像被推倒的。然后我就去排队，可是他摸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倒下，那他我就感觉他是推我的脑袋，我往后几步以后我也没有倒下，因为我没有受过这个心理训练，就说你按我的时候我必须要倒下。所以第二次我又去排队，然后他还是这样推我，我觉得我不倒不好意思，所以我倒下了。我想这个库里他主要说的是这一部分，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在圣灵的大能下被击倒的。那个击倒不是说你不好意思要倒下，而是说你根本站立不住。非常多的人都是经历，你就没有办法站住，就只能倒下。所以它应该是一部分现象，不是所有的广谱现象。
我经历过两种。第一种是，也是那个特会嘛，那个教会的牧师，我是在后面，我看到前面人都倒了，全部都倒了，所以我倒很奇怪，
所以等到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倒气的话，就是不倒的话会很奇怪，所以我也就顺势而为嘛。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呢，也是同位牧师，这一次的话我是毫无知觉，就是当他碰到我的时候呢，我是毫无知觉的就倒下了，就是等我清醒的时候我已经倒下了。
嗯，
对，所以说什么意思呢，我没明白。
所以说你两次经历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就是同一位牧者。对，
我觉得这里面现象有很多种啊。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虽然说是同一位牧者，但是他不是时常都是在圣灵里去运作。我们也会经常有这种现象，就有的时候你是属魂的，有的时候你是在圣灵里面的。有的时候其实就像凯瑟琳库尔曼的传记里面他讲，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人们就倒下了。所以他自己其实并不知道，但是他只知道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神。
那假设说是第一种情况的话，是人在做，对吧？
对。
那第二种情况的话是圣灵在做，那被圣灵击倒是说明什么呢？
被圣灵击倒其实最重要的内容哈，这我看了两个不同的书，一个是干坚信，就是人为什么会倒在神的大能下，第二个就是路德在赞美到敬拜到荣耀里面他也讲过这个事情。那他们两个其实核心点在讲为什么神会让你倒下。第一点就是因为神造你的时候你就是在躺着当中完成的，就是神是在这个里面造你的，所以神希望你倒在他的大能当中的时候，他的能力会在你的生命中给你的魂以新的一个快速的更迭，就是神在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去更迭你的思维，这是神想做的。还有一个就是神希望带给你真正就是深度的安息，他希望你倒在神的大能里去放松去休息，因为人很容易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嘛。所以这个是对，这是神的用意。当然也有很多人讲啊，我之前听过一个这个牧师就讲，他说他为什么特别反对这个事呢，因为他以前参加特会他倒了无数遍，但是起来以后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他没有变化，所以他就会认为这是没有用的。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圣经里面他说过啊，在箴言里他说这个愚昧人若闭口不言也可算为智慧。你知道属灵的事情有很多真的是挺深奥的，那在这个部分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也做见证了，就倒下以后起来的生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也许它是一种圣牛，或者也许是我们还没有明白真意，总之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保守自己能够在圣灵里让圣灵去自由去运作，去探讨去探索这个环境就好。
嗯，好的，谢谢。
不客气。好，我想分享的是第二点哈，就是大家看到蓝标题的第二点第五页的开头，分辨是灵是魂的最好方法，这里面他说的这个黄色的字画的部分他是这么讲的，分辨是灵还是魂的最好的方法是，你是在遵行神的话吗？如果你在行神的话那就是灵，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在行神的话那就是魂。所以他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的神的话语神的圣灵来改变的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但是它不是仅限于你在思想意志和情感这个部分，是透过你转化了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志好，我们变成就是你不同的这种对事物的这种追求的程度，然后你不同的情感程度，最终会带给你身体不一样的行为，这个才是圣灵来的目的，就是最终它透过魂是要改变你的身体，就是改变你的行为。这是我们在聚会当中一再强调，就是透过行为其实又可以反思和反观你的属灵程度在什么样子上。所以神他让你去听神的话去认识神的话，这一切都是原因是让你供给你正确的行为正确的生活方式正确的生命态度。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判断，说我跟随圣灵好，那有一个穷人你就是不给他钱你走了，那我们怎么说呢？你说我跟随圣灵我是属灵的，那是你说。所以我们开篇的时候它里面讲灵和魂没有人能够把它抛开，只有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是最好的标准，你到底行在圣灵中，你是跟随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呢，还是行在你的肉体当中你自己的老我当中你的过去的这个思维当中，还是属肉体当中， 就是神的话语导致你的行为，所以行为是你的判断标准。但是很多人说啊，有人判断了他其实也不信主，但人家也施舍，那我们就不用讲了。这里面说了，不信主的都是在魔鬼下面的，信主的是在神的里面。世界上只有两类人，我们不是单纯凭一个行为来判断对方的生命状况，是通过的多个行为，连续性的行为，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生命状况。但很多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行错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身体软弱了，思维软弱，有的时候难免会行错。但是这个过程难免行错，它只是一个小概率，它不是一个大概率。所以这个是判断我们这个你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很多人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跟随圣灵，我还是跟随我的这个老我，他不自己不知道。那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标准，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你的行为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行。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有这个过程啊，他觉得神在引导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奉献，神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你十分之一要归给神，对吧？归给神，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那归给神，归给哪个神呀？归给对教会都是神，那你归给哪呢？圣经里的标准的原则没有讲到，你说你具体应该怎么操作，但是根据他这个大框的范围来说，就是你在哪聚会，哪是你的牧养者，你就应该把那个十分之一归给你的牧者，这个教会。所以这些呢，很多人就说啊，我不是这样，我看到有穷人我就奉献给他，我们教会不缺钱。我曾经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或者我认为我在这个教会聚会，但这个教会没牧养我，那个地方牧养我了，我就把钱奉献到那个地方去。其实这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是按照神的话语而行，那至于怎么分配，那是神的事情。所以还有很多人啊，都是他心里面有感动，看到那个人觉得好像我需要去给他祷告啊，我去医治他，结果心里想一想，结果那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或者他从那个人的身边走过去了。那你在判断你到底是属灵的还是跟随你的魂呢？其实你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了。OK， 我们
小飞姐，我可以稍微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谁奉献的话，比方说我在这个教会聚会，我把我的十分之一分一部分奉献给教会，再分一部分给我在网上听的这些教会，可以吧？
怎么说呢？
就是比方说我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去求问神。正常来说，神不希望我们委身的教会却在那个教会得不到供养，所以这不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教会。我们委身的教会就是在那个教会里能得到供养，或者你就是在这个教会得不到供养，但神给了你托付，让你来帮助这个教会成长，甚至于来改变这个教会。所以他神最基本的心意就是你在哪里聚会，你的钱就放在哪里，就是这是神最基本的一个心意。但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呢？也许有，所以你可以去求问神。但是我本身到目前为止我不会这么去做，就是如果这个教会牧养不了我，并且我对这个教会没有一个就是我也不想委身在这个教会里去做改革和变动，那我就会离开这个教会，找到一个真正适合我可以供养我，然后我也可以去服侍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来聚会。
哦，但是我会觉得我在网上听的这些道会对我的生命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帮助没有在网上听的帮助大。
我个人认为啊，
嗯，
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原则，你的问题你可以去跟上帝具体沟通，你去可以跟他具体聊，他会给你一个清楚的带领。因为你这种现象不是少数，是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哦，
对，
好的，嗯，好的，
好啊，那我们继续，谁来帮忙念一下下面？读到第二部分啊，我们说有基督的心 ，PDF 的第五页嘛，这屏幕上有。好，谁来继续念一下下面的部分？
我可以读一下，我有还有些时间上课前啊。
好啊好。
感谢主，我读一下。 我刚才用那个 QQ 浏览器打开的啊，感谢主。我们若有基督的心，这个地方啊，我们若有基督的心，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像人那样思考，不是属灵思考。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和合本意为基督的心。我们若有基督的心，那应能以基督的思想为念。那么我们不能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正在思想他的想法。事实上他的意思不是你想不到我的想法，他只是在说，看你在以自然人运作，像人那样思考，不是属灵思考。我是一个灵，我思想属灵，我的意念或想法不是你的意念。他不是说这不可能，然后是我是一个灵，我思想属灵。事实上保罗甚至用此经文来反驳曲解，他在这里说关于此的真理，我们马上讲。盼望大家明白的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新造的人的事实的全部梳理，其中有些好的东西，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对此有益或肯定的人。就是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可以更新到一直与神保持一致。感谢主，很阿门。这个地方啊，人们总是从事件的角度考虑，总是从事件的角度思考。这就像当你走着走着，时不时有了一个高峰，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那一刻你就是思想神的想法，之后你即刻回落原地。举个例子啊，知识的言语就是那一瞬间你在释放属于神的知识的言语，在那一瞬间你在他的知识水平上运作，那通过你运行出来，阿们。那智慧的言语，预言也是一样。当你说预言时啊，并且是真预言时，那么那一片刻、那一分、那一秒，不论你说预言说了多久，那时你是在与神同心同行，与神的意念和计划完全一致。对耶稣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纵观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直是一个事件，而非一种生活方式。对耶稣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这是约翰一书嘛，四章十七节。我们的责任是在凡事上活出基督的样式。保罗说，让这个心，就是思想在你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思想是舍己服侍的爱，这没错。但要明白，我们为了要有同样的心，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要有同样的心。他没有说在那方面像耶稣，在其他方面只管继续过天然生活，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给的标准大多数人甚至都不认为可以达到，更别说去尝试。这就是本课的内容，活出神让我们活的样式。那第三小部分啊，当你重生时，耶稣已解决了这个问题。阿们，真的是这样子，不需要你加添什么所成。我不是说这会很容易，但你要明白神所成就的。也许你听过我在第一次听上讲的，当你重生时，他已解决了你的问题。他怎么做成的呢？他不是通过你加添什么来做成的，是教会在这样做。这是库里的话。你还不行，还没活出基督吗？那么你需要一点给你带来的突破的恩膏，这是教会这样说的啊，教会这样说。你还不行吗？那你真的要像吉子，比方说那个老我呀，杀死这个他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啊，下宝座呀，然后学这个新的啊，不论什么，总之意思是你缺点什么不完整，需要修整，然后就需要神加添给你的。而库里的这个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当你重生，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也就是说那些语言、那些话语，实际上是一种阻碍，或者说是一种不真实的指证啊。然后后面他又写到，你不能修好尸体，他需要的是复活。就如我之前所说的，你不能修好尸体，他需要的是复活。问题是，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却不想死。你倘若不死，就不能过复活的生活。位置上你是已经死了，经常说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但问题是很多人过的不是已被定死的生活，却想要十字架带来的益处或成果。就像我常说的，你若想有这个维克斯沃斯那样的果效，那你生活也要跟他一样，这个很重要啊。就像我说的，你若想要有这样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他们生活的这样一些见证和果效，那你的生活也要跟他一样。如果你说我不必那样，因为都是恩典，那为什么没有果效？ 过不一样的生活就没有必要。那为什么你看不见果效？若你是对的，就会看见果效；若行不通，嗯，那你就不对。这不难明白。他意思就是说，这个
那个弟兄，弟兄，你可不可以就直接读呀？
可以，可以，可以，阿妹，好，好，我继续哈，好。神已经做了他的那一部分，重造了你的灵，你在这，你的灵就在这里，是充满你全部，但你思想没有更新啊。神解决了你的问题，可他没有解决你的心思想啊。他解决了你的灵的问题，然后他告诉你，你解决你思想的问题，你更新他。换句话说，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给你所需的一切在你里面了，你用它来解决你思想的问题啊。神为我们做成了，因为我们做不了，而我们允许神便在灵里重造了我们。那么现在你要做你那一部分，更新你的思想。我们若在重生之后就死了，不论那时的魂和思想如何，你会和神在一起。真的，神所做的是给你工具，告诉你所需的一切在那里。现在你更新你的心思念，然后你看，然后他会看到你有多想改变。因为想要改变到一个地步，你会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这就这么简单。所以神给你机会，没有人可以说神啊，我的思想没有更新，因为我没有机会，我没有工具。不，所有的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告诉我，你可以用他们来做什么，而你没有用他们，你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这一切。神啊，做你任何想做的，你有绝对的主权，你做你想做的吧。嗯，若神有完全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也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与任何他想要的人一起做任何事，那么事情真会一团糟，我们就有麻烦了。神基本上是在说，看，天堂是我的，地球已经赐给人类的儿子了，他把亚当放在园子里，给他统治权来管理一切，要他管理自己并保护好这地，在创世纪上1:26。接着亚当呢，向这个撒旦屈膝跪拜，把这一切都变成撒旦的了。撒旦在那一刻成了世界的王哈，括号一个神哈。然后他试探了耶稣，并且说什么什么什么。很明显，撒旦那时向耶稣展示了他所有的王国。他说这一切都已经给我，我可以随心所欲把这一切赐给人哈。显然这是地球的所有权，可由任何负责人转交啊，可由任何负责人转交。亚当把他转给了撒旦。撒旦本可以把它传下去，但耶稣并没有为了得到它而堕落。耶稣正以正确的方式，耶稣以正确的方式赢回了他。
好啊，
第四步，两个族类得救。
我们先到这儿，咱们先到这儿，谢谢哈，谢谢弟兄，因为上面的内容比较多，
嗯，
对。我们上面读了比较多的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理解？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如果你们没有，我就来说一点哈。
我有，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候，就是第三点，其实我能看见前面就是说神已经重造了我们的灵，所以说我们的灵其实是和耶稣一样的，但是现在重点是说要更新思想嘛。但后面呢我没看懂，他说你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一切，可他后面又说事情会一团糟，我就没看明白他到底是说让神来做还是什么。
你说的是那好，我们重新看那个段话你就能看明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第七页的第二段，从黄色标题我们读慢一点你们就明白了。你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一切。神啊，做你任何想做的，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想做，你做你想做的吧。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祷告，你知道吗？很多人会这么祷告，对不对？神，我什么都做不了，对，主权是你的，你来做吧，主，我都交给你了。然后下面库里开始表述他的观点，若神完全控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与任何他想要的人一起做任何的事情，那么事情真会一团糟，我们就有麻烦了。好，为什么？他下面讲，神基本上是在说，看，天堂是我的，地球已经赐给人类的儿子们了，他把亚当放在园子里，给他统治权管理一切，要他管理治理并保护好这个地。接着亚当向撒旦屈膝跪拜，把这一切都给撒旦了。 撒旦在那一刻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然后他试探了耶稣，下面我们就不讲了。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会一团糟，你就能看到啊，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思想去祷告，那亚当他自己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可能就会变成我们所行的。我们会说，主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你来做吧，你来帮助我们吧。结果我们就把治理权让给了，我们就可能会犯罪，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治理权让给了亚当，然后把治理权从亚当手里给了撒旦，然后我们向撒旦屈膝跪拜，然后撒旦就夺回了神给我们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这种祷告它对它也不对。当你明白你真的明白你的身份和地位，你这么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谦卑，因为你以主为主。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明白，你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的，他首先不明白他的身份，该他做的他不去做，他光在那祷告。如果世界上都靠祷告来做，不用人做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都交给主吧，主你来做，那神要我们干什么？所以我们和神是同工，所以他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寻求他的心意，以神为神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你可能可以明白吗？这样讲
有点糊涂，
有点糊涂。也就是说库里的他的核心课程为什么要学新造的人，他是让你明白你已经是和神拥有完全的父子的关系。神造你就如同亚当一样，造你是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所以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那当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败落了很多年，像这个世界的人活了很多年，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和地位，包括你得救以后你得救的身份代表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你要继承以后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耶稣他该做的事情他做完了，他回去了，他把圣灵差遣给我们。为什么耶稣他反复讲我去对于你们来是好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所以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按照中国人的话就是一个耶稣走了，千千万万个耶稣站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个千千万万的耶稣。我们并不是一群不明白神的旨意只是让神去做工的人，我们是一群要长成有基督身量的人，是可以明白天父的心意，沿着耶稣做的事情继续向前的人。那好，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祷告说，主啊，我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吧。你明白，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你是在表述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你逃避你的责任，第二部分就是你不清楚你的责任，所以才会导致有亚当这样的一个例子。亚当也完全可以这么祷告说，父啊，我什么也做不了，你来做吧。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因为他不明白神造他的心意和目的，所以他就把权力给了魔鬼，他会被魔鬼引诱犯罪，他会向罪屈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么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不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责任和权柄来管理我们应该管理的事情。所以这样的祷告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
明白了。
对，因为我听到了一些信息啊，就是说我他们在讲这个新造，就是你得救以后你的身份，你称义了不被定罪等等，但是很多讲到他还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叫跟圣灵同行，所以他会讲你去跟随圣灵吧。所以很多人他会把这个跟随圣灵就搞得好像很玄秘，其实跟随圣灵是非常简单的事。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话语就是那灵，就是那生命。耶稣说你们在聆听我话语的时候就是在聆听生命的话语，就是圣灵已经在对你讲话了。当你开始按照耶稣所教导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行在圣灵当中了。不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会是属血气，他会觉得我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才去行，那是圣灵的引导。 No， 圣灵不需要感觉，感觉属于你魂的层面。神已经把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所行的、你所能行的事情全部记载在圣经里面了。四福音书是我们最好的教学版本，为什么？因为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昔日的耶稣可以医治疾病，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医治疾病使死人复活，今日的你也是完全可以一样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兄长，他是初熟的果子，凡是他所做的我们都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是在圣经里清清楚楚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在四福音书里所行的都是他给我们做出来的范本， 他是你的新造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活在新约的新造人的一个标准操作手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到底要怎么用 ，OK， 你看四福音书，这四福音书就是你的标准操作手册，也就是你新人的使用指南。凡是他所行的，你都可以行。你说我行不了，那只是你不了解，你已经拥有了和他一样的生命。那好像说我了解了，我了解这个生命了，但是我还是行不出来。那我只能告诉你，你只是知识上知道，你的灵力并不是完全知道，就是你的魂力没有接受你的灵力的一个，就是你的魂和你的灵还没有统一。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要去学习库里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因为属灵的事情不是让你难懂的。耶稣说他非常清楚，他不是让你难懂，虽然有一些深奥的事情属耶和华，但是他让我们懂的，他会借着圣经已经明白的表述出来。他有一些事情是隐藏的，他会借着圣灵透过启示向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最基本的，神会让我们去行医治。所以四福音书里面有三部福音书最后结尾的时候，除了约翰福音啊，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三部福音书最后都在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第一个话就告诉我们，传福音是神对我们所有人的托付。你别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不，这是你的感觉，而你的灵力已经有了，并且你新造人的职分就是照这个所行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下面说，信而受洗的罪必赦免，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信的人能手能握蛇，说新方言，若喝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这是你想四部福音书里面三部都在格外强调的语句，就是重点中的重点。所以耶稣不是把我们得救了以后告诉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坐在这边吧，等候慢慢长，这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四福音书完了以后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我们这些连于耶稣的人的第一批人，所以他们也是我们的兄长，他们也是教会出书的果子，那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式。门徒跟随耶稣并没有跟随二三十年、四五十年，门徒跟随耶稣只是三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可以出去做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正常基督徒成长也是需要这么长时间的。所以为什么把这句话标红了？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要明白，你不是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神他拣选了你，透过耶稣给了你新造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就是让你来了解你已经拥有的生命，并且愿意选择和神来同工，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旨意。所以不是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从你的角度，从你魂的角度，从你肉体的角度看你什么都做不了，让神来做一切。但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是不能把你的灵和魂还有体分开的，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重生得救完整的人，拥有了神生命完整的人。所以神能做的你也可以做，所以在你里面你不是做不了，你是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祷告。天父，我知道在我的里面我什么都可以做，请你来带领我，让我活出我新造人的身份。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祷告。你可以看到病人就去医治，医治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能去按手啊，你可能哎，他涂膏油，你甚至有很多人完全不用这些东西的，就像耶稣医治这个百夫长家里的这个仆人一样，你说一句话就好了。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神就是要什么，你去释放对方。神从来没有说你去为对方祷告，神说的很清楚，你去医治他，你去医治他，不是说我给你祷告，祷告好看看能不能行，不是这样的，你去医治他。而且四福音书耶稣医治每个人都是当下完成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格外强调啊，因为教会有太多的圣牛，教会有太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做不到，甚至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妥协神的话。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神不希望我们妥协神的话。神是昨日、今日、明日、永远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没有改变。所以耶稣当年道成肉身，基督的灵住在耶稣里面，他可以完全行医治，使人当下就复活，当下就得医治。现在仍然是我们生命可以行出来的，但是为什么行不出来，就在于你的魂里面有太多的错误的想法和拦阻，在于你听到的很多教导它不正确。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你的信仰要回到四福音书里面来，要回到神当下的里面来，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来，这才是你的生命。那你第一次去行，你行不成，你就会讲啊，我这个不好用，我没有这个能力。你要知道，这已经是魔鬼的谎言， 已经是你魂里那个坚固的营垒，这是你需要悔改的地方，你需要摒除这些东西。医治是在我们手里的，不是因为我们能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完全可以靠着你新生的生命行所有耶稣所行的事。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当中遇到所有的困难全部都忽略，继续向前，直到你长大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就是不到那个人立刻复活，那个人立刻好，你就不要放弃，那个是你的标杆。那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哈，有一个人叫David Hogan， 那 David Hogan 他的这个讲道没有中文的，目前为止没有人翻译，他应该是目前世界上是死人复活最多的一个人。他这个施工主要是在这个墨西哥这个边境的热带雨林里面去服侍，他们起初其实就是一个宣教机构，去给别人传福音。但是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啊，那些人的这个生活条件很落后，卫生条件也很落后，医疗就更不要提。结果他就发现很多给人去传福音，人家里面就死了人，他们心里就很难受。但是他知道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之前他也没有使人复活过嘛。但他就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就坚定的按你的话语去行。然后他就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按手在这个人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起初的时候他去做了几次根本就没有反应，你知道吗？很多人就会讲，你宣教士呢，对吧，你光来这按手来了，听你嘴里祷告了一通，这个人也没活，很多人就会排挤他，甚至于他自己心里面也会被控告，魔鬼就告诉他，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行不出来，那是耶稣所行的。包括身边的人，其实基督徒也会来质疑他，就是哎呀，你就是你放弃吧，就是你看，也不是说所有的宣教士都能使死人复活，这是特殊的恩赐，特别的恩告，就会给他这些内容。但是当他回去以后啊，他就在寻求主，他说，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真正的话语，我不想听任何人讲。然后神就带他在福音书中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就告诉他，凡是我所行的你都可以行，你要坚信这是你的生命。所以他就继续，最后他们就开始，他应该是第五个人还是第六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了。后来他的事工这个见证啊，目前为止应该累积是死人复活，他们团队已经是1000多个人了，现在是世界上记录最高的。然后采访的我们基督教电视台就跑到那边去采访他，后来他在拉美服侍嘛，就问他说，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能够行出就如此这个多使死人复活，这个病人得医治哈，这样的一个见证，你们是怎么行出来的，有什么奥秘？大家好感就说，我们没有奥秘，我们的奥秘就是向着神的话语前行，只要跟神的话语不一致，我们就继续向前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去做的就是让神的话语完完全全变成现实。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这个没使死人复活的时候呀，失败率有多少？他说，没使死人复活的时候很多，我可以坦然的告诉你，在我刚开始行医治的时候，我的这个失败率远远高于成功率，但是因着主，我明白神的话语和我的重生得救的生命，我没有妥协，我继续向前。那我们现在的医治率要远远高于死亡率，它调过来了。他说，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达到100%的医治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100%医治完成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前行。那我就鼓励大家，也是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就鼓励所有人，不管你听到了什么，也许他会对你生命中有一些造就和帮助啊，因为神预备了不同的仆人，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释放不同的信息，这好像就像上学一样，你是需要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那为什么神主耶稣他没有说过别的？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可以去找啊，在你的查经工具里去找心里。耶稣唯一在这里面用到的地方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描述他的心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好的事工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去经历着神，认识着神。一个良好的事工，他会带出神给他的启示和影响，他会去教导，会去见证，会去传递，但是他不会确定他所教导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教导东西，你认为这是我唯一正确的信息，你却拦阻别人去听其他的信息，其实这个里面反而有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回答大家刚才那儿的一些问题，我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吧。那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地方是想和你们分享的，是你们可以看到第六页， 啊 ，Mary 帮忙调到你的 PDF 的第六页。那这第六页是我早晨发到群里面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信仰背景啊，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是第三那个小标题的第二段，你不能修好尸体，它需要的是复活。我信仰的这个传统是从三字教会出来的，就是我一信主我就在三字教会聚会，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听到了什么叫基督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以我听到了很多十字架的信息。在那个时候呢，我真的不懂他们在传讲什么，但是因为教会里每天在说，你看到的这些盖恩夫人呀、劳伦斯呀，这些著名的属灵的传记哈，里面都讲到了背起十字架，包括尼托生啊，因为尼托生呢有一个叫这个灵的破碎这本书啊，魂的破碎。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信息，他都在讲十字架。那个时候不懂，就觉得好像人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但是现在翻过来以后，我发现啊，那个信息是对的，只是我们属魂，你属肉体的人是没有办法领会圣灵的意思的。再加上当时这些伟人去世了以后，继承的这些人没有真的明白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他讲的只有徒有一个外表，内涵却越来少之越少。我们结果就把它变成了一种框架。但是在这个里面，库里重新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点，一切的问题都在这儿。你要明白，他这个里面题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能修好你的尸体，他需要的是复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并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好的人，道德标准比以前更高，思想境界比以前更完善啊，行事为人的方法比以前更像好人，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让你变得比以前更好，那叫自我修行，那是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其他的这个只要不教人行恶的宗教都在教导的事情。他们在教让你变得比以前更好，再让你修好你这个不怎么样的尸体。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核心信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是死而复活。也就是说，不管你以前或好或不好，虽然是相对的，好也是相对，不好也是相对，不管你好或者不好，犯罪不犯罪，这个人烂还是不烂，思想品德高尚还或是低俗，行为标准是这个有道德还是很卑劣，不管你的文化水平是高是低啊，不管你为人是谦和还是败坏，不管你是好还是不好，你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你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你在一点上亏缺了神，就所有人都亏缺了神。那所以你已经是一个在神的眼里标准看到什么，在罪和死的律下的人。所以你需要的不是去修好这个事情，你需要的是复活。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过去的你和你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在你里面的没有罪的、圣洁的、充满大能的、智慧的、有仁爱的、包容的、有节制的，然后有各样的美善和这个圣经里所描述的果子的这个神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你真的明白十字架的道路，你就能够从不定罪里完全脱离出来，而这将是瞬间完成的，不需要你听很长时间的这个某些教导才能够知道你已经不被定罪了。因为当你知道过去的你和你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所跟你说的所有定你罪的话语思想，不管是通过人说的还是通过魔鬼在你的思想中形成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来自于魔鬼。只不过有些人他不知道他在和魔鬼同行，其实定你罪的人他已经不自觉的在跟魔鬼同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包括基督徒也一样。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的信仰的制高点，是决定你过去的已经死了，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是你人生完全的一个转向。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你以前向北走啊，每小时20公里，然后你信了主以后就每小时变成波音747了，以光的速度在前进，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完全调转了我们生命的方向，向不同的路去走，是完全和世人不同的路。所以世人刚开始看我们这些信主的就觉得我们痴狂了，就不正常，对不对？他们会觉得你们很多事情很癫狂，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的路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跟随主走这条完全相反的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走到那个什么真正的大道里面。从窄门进入那条窄路进入，你会越走越宽。为什么说是窄门是窄路？其实你不管你怎么去查这些原文的圣经，它就是表明是窄门是窄路，它并不是说宽的或者怎么样的。我听过一些教导，他们很喜欢去解释这些好像在被律法解释的不正确的词，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解释的也过于偏激。基督教就是窄门，就是窄路，你需要放弃你自己然后才能得到基督，你需要舍了你自己才能得到你的新生命，所以死而复活是全新的。我再强调，如果你能明白这个地方，你能明白你新生命一切的开始，所有的定罪都不能在你的里面了，因为定罪你会第一时间分辨出来，我已经是重生的人了，基督如何我就如何。好，在这个里面我给你们做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奥古斯丁，我们教会的这个教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他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父亲去世比较早啊，他们也是一个家里面条件很常好比较好的贵族，但是他后来家道中落。那奥古斯丁的父亲比较早去世以后呢，他母亲就靠变卖家里面所剩的这些财产来过活。那奥古斯丁呢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少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妓院里，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妓院里面住，就天天不回家，就是这个吃喝嫖赌基本变成他生活的日常状况。你想他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啊，他就是给他儿子流泪祷告，就是真想到就难受，但是他相信神的大能会拯救他儿子，而且他儿子越晚被拯救，神的偿还就会越大，因为他知道是魔鬼在偷盗他的儿子。所以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明白真道是极其重要的，他会守护他自己的这个家人和他的儿子。然后奥古斯丁没钱，在外面混完了，他就回家里面去偷点钱啊，然后拿出去继续花。但是后来他家就败落到一定程度，也没钱了。但是他在外面还是需要钱啊，他就回家，就想去他爸爸的书房里看看哪个地方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变卖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无意当中看到他爸爸这个书桌前放了一本圣经。他说啊，他自己自传里面这么讲，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就是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有过任何的感受，我会认为它是荒诞的。但是那天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这本圣经吸引了，所以他就坐下来了。当坐下来的时候，他随手翻开这个圣经，有一行字清清楚楚印入我的眼，印到我的心。这行字是这么说的，他说过去偷的总不要再偷，总要亲手做正经事。所以当奥古斯丁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愣了，他就傻了，因为他正在偷，而且他持续在偷，何况他现在也在偷。所以他就心里面就觉得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大能进到他心的里面，就告诉他你不能再这样生活了。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坐在那个圣经旁边就哭泣了很长时间，然后就像人整个被惊呆了一样，就坐在那边一直呆着。结果过了一段，大概过了那么几个小时以后，他起来，他说我完全不再一样了，他说我知道了，过去的我都已经死了。因为这么多年他听他妈妈跟他说了很多，小的时候领他去教会，他说那些过去跟我说的信息一下从我的里面全活过来了，我知道过去的我已经死了，如果我要他死，如果我要归向基督，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说天父啊，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谢谢耶稣给我身上带来的救恩，我再也不要这么败坏的活了，我不要再偷，我要做正经事，我要做正经人。他就起来跟过去做了个道别，把自己交给了基督，然后他就走到街上去了。这个时候妓女就叫他说，奥古斯丁，你今天晚上来不来我这儿住呀？奥古斯丁就不理他，然后这个妓女就继续喊他，然后其他的妓女也喊他，有些妓女就上去跟他搭讪，奥古斯丁就完全像不认识他一样。然后这些妓女就说你装什么，你怎么了？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这些妓女说你疯了吗？他说你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认识我？奥古斯丁就告诉他，你认错人了。他说我们没有认错人，你不就是奥古斯丁吗？我们这么多年每天都在一起，你怎么了？然后奥古斯丁就跟他说，他说过去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奥古斯丁你们并不认识。所以他就走了，从那天开始，他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为主火热去传道的人。所以他精心开始研究圣经的经文，明白了神的真意，他成为了我们的教父，他带动整个欧洲的复兴。所以这里面就是我非常想表述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开始， 是我们旧生命的结束，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如果你真的明白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将不再被定罪，因为过去的你不管好还是坏，他都已经死了。你如今活着的是在生命和圣灵的律下，这是我反复在发约翰雷克他在生命和圣灵律下去运作的时候去医治瘟疫。那这个就是我们前行的标准。当你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律下，在生命的里面没有疾病，没有黑暗，在光的里面是毫无黑暗的。所以在一个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律下，就是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下面是没有黑暗的，也没有任何败坏的事情能进到你的生命里来。好，那么往下读完这段。如我之前所说的，你不能修好尸体，它需要的是复活。问题是他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但却不想死。你倘若不死，就不能过复活的生活。位置上你已经是死了。经常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但问题是很多人过的不是已被钉死的生活，却想要十字架带来的益处和成果。我觉得这些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多人说我明白，我已经是重生得救的，我不被定罪了，可是为什么你活不出来那个复活的生命呢？你为什么还被情绪掌控呢？被疾病掌控呢？你为什么还会被债务掌控呢？被各种糟糕的事情掌控你的心呢？不是说事情不会发生，而是说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是不能得胜呢？所以这个就是根本的问题。你的位置上已经是复活的了，但是神赐给你是，神是带你从罪和死的律中脱离，从此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律下。这在罗马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在生命和圣灵的律下的人就不会再犯罪。所以如果你还活在罪下，你还会去犯罪，说明你还活在什么？活在你以前要过的那个生命当中，就是你还活在你尸体的行为当中，思想当中。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是悔改。然后你要明白，在新生命里面他已经赐给你什么，向过去 say bye bye， 就跟他过去要说再见。你要知道你已经复活的生命，你不仅可以不被定罪，你可以真实的胜过罪，不再犯罪。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像一个天使两面翅膀一样，一面是什么？赦罪的恩典。当你还不知道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你死，他为信的人白白赦免了众人的罪孽。但是神的恩典还有另外的一面，另外的一面是什么？你不仅不被定罪了，如今靠的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你就胜过所有的罪恶，你可以真实的不犯罪。如果你了解到这个真理，并且在这个真理里面行，你就会见证这个果效。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很快速的学习这些内容哈，因为这些内容有很多东西可能和你思想中的发生冲突，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所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想在每一课里尽量去解决大家更多的疑问，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提问题，然后也分享。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在第七页，下半课呢，我们下周再开始，因为我们每周都是做一课的半个课时。那谁来读一下第四部分呢？地球上有两个族类，得救了和被定罪的。
地球上有两个族类。
好，就是后面有很多小朋友的声音，刚刚。
对，我，你们读你们的，我读我的。地球上有两个族类，得救了的和被定罪的，没有种族差异，只是得救或按某些，因为他们不想被冒犯，所以称为释放的，而非被定罪的。马可十六章很清楚，被得救或被定罪的。马太二十八章也很清楚，我们想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这是不对的，并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若不认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不是神的孩子。耶稣甚至 告诉宗教法利赛人，你们是魔鬼的孩子，你们做你们父亲想要你做的事。他们非常宗教化，因此宗教化不会使你正确，不会让你成为神的孩子，重生使你成为神的孩子。然后神说，现在用你的头脑做点什么。真的，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头脑才是，这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所在。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便无法解决问题。在你要解决问题之前，要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可以继续讲这个，但最好回到主题。有时真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把这些都讲清楚。
好，谢谢。红荣，你有什么分享的吗？
这里，那个你，我们经常跟别人讲，就是哎呀，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是吧？哈，等我看了这里之后就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也很热心，也很想传福音，就是坐在车上呢，坐在的士车上，都跟那个司机去讲，你信耶稣吗？很直白的去问他。然后有一个师傅，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宁愿下地狱，我也不信耶稣。所以现在看来的话，像这样的人，他们就不是属神的孩子，对吧？
其实库里他在说什么是神的孩子，就是圣经里面说，你的灵里认这个你的天父是父的，认主耶稣基督是主的，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就是你已经换到这个神的 DNA 里面了嘛，所以你就是神的孩子，你重生了，你就是神的孩子，你拥有他的 DNA 嘛。但是你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其实是魔鬼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圣经里也说，为什么当时耶稣说你们是魔鬼的孩子，你们的父是魔鬼，是因为撒谎之人的父就是魔鬼吗？他们在宗教化的撒谎嘛，所以他们的父就是魔鬼。
那那个，比如说宗教的反向是不是指的是很律法的教会呀？那比如说一些很律法的教会，他们也认耶稣，也认天父啊。
我想说哈，我觉得大家可能把律法这个词啊，就是又重新律法化了。律法指的是，你要知道律法不是不好的，律法是训蒙者的师傅，这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很清楚的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他怎么行的时候，他到底我是好还是不好，我是义人还是罪人的时候，律法给让他知罪，让他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律法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众人能够去见，就让我们众人知道我们自己不行，去依靠救主。
请问你还能进来？
这个是律法的目的，它是引我们需要去救主。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说的宗教的法利赛人就是什么？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就是他们虽然外表的教导神，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神，和他们真的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敬拜主。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宗教化的人士，这样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个律法其实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这个十诫哈和犹太人这300多条律法，很多人他只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对你的强加的干预，这个东西呢，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自由，或者一种潜移默化的这样一种禁锢。你并它并不是因为圣灵会让你得到真自由。什么是真自由？就是你可以不去犯罪，你可以不吃你想吃的东西啊，你可以不让自己变那么胖，你可以让你的血糖变正常等等一些问题，你可以不发脾气。所以很。这个律法并不是单纯你所指的这样，只要他给你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不符合圣经，但是它又变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其实它已经在律法下了。
那个律法下的人，律法下的基督徒，他也是神的孩子。
圣经里面，我鼓励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28章。我们现在太多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听讲道的时间要比看圣经的时间多。我觉得这是一种需要调整的方式。你不是看不懂圣经，我需要特别强调，是你认为你看不懂圣经，你认为你听到很多人说他们看不懂圣经，你也认为你看不懂圣经。所以为什么神把圣经留给我们呀？我们要说是只有圣灵，那好，圣灵的标准是什么？我说圣灵这么带领我，我说圣灵那么带领我。神很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神知道人类的败坏会形成的各种样的问题，所以他把圣经留给我们，圣经在验证圣灵的带领。如果他所教导的信息跟圣经的真意不相符，就说明他不是在圣灵里引领的。所以你看28章的时候，你能看到耶稣为什么告诉这些宗教的法利赛人，你们是魔鬼的孩子，因为他们还活在谎言当中。你要知道，你活在谎言当中的时候，你已经脱离开神赐给你那个身份了，你自动弃绝了神给你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拣选的神的选民的身份，去就像亚当一样，他放弃了，他把这些权柄让给了魔鬼，他跟魔鬼同路，但他自己却不自知。那好，我们现在返回来，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给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圣灵的生命，在圣灵和生命的律下，那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他的生命没有活出那个样式，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还会选择过那个罪恶的生活，就是你还会很多行为处在罪中，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了。所以当你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命令疾病和死亡离开另外一个人的。这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上面为什么要跟你分析这个十字架的一个原因。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个十字架，再看一看马太福音。
嗯，好的。
那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啊，因为现在教会里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我看库里布雷克呢，是我安德烈圣经学院的一个同学推荐我看的，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从这个 DHT 开始看的，就是这个这个医治系列看的。那当时看完以后觉得非常好。那当这个其实我们看完了以后，我又看到它有一些更好的信息，我就特别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我的时间和我的这个服饰的这个不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服饰方向，我调不开，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也不是说特别上心恳切在那边祷告，但是确实是为这个事情祷告过。然后还有其他的教会，我们有其他教会的同工，他们就挺催促我们去做库里的，因为他们也得到了很多，之前是都是听恩典福音信息的，他们听到库里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释放，特别得到。但是催我也没有用呀，我自己就是这不是我主要做的工作，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做不了，赶鸭子上架有点累。那一直到去年无意当中10月份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团队开始翻译这个中文哈，从这个新造的人，然后心意更新开始翻译，我就真的特别感恩。后来也看到了有这个其他的人从 YouTube 上下载一些更新的这个像神子显现这些已经有中文的发到国内，那我们就特别感恩。原因是什么？就是库里的信息他会清楚的告诉你，你该去做什么，但是他还有别于传统下的三字和过去我们所听的这些信息。那按照我上海的同学总结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库里呢道非常高明，原因很简单，他既不像过去在这个律法或者是宗教下的这些信徒要求你靠着肉体去做，他过去的那些教会就是告诉你要做啊做啊，让你做工，但是那是靠着肉体，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已经是心脏，他们不明白什么叫依靠圣灵，什么是圣灵的引领，到底你处在圣灵下还是处在肉体下，他都不明白，他就是凭着肉体去做，凭着仁义去完成神的工，所以他们会很辛苦很累，做不完还被定罪，因为他不明白他已经重生得救了，他不明白救赎的真意。好，他说过去的教会是这样，那现在教会又有一种新的风气，新的风气是什么？就是我不做了都神做，那神做，神来做，神做，那人又不做了，然后又巧妙变成我们不是不做，是跟随圣灵而做，但是他又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跟随圣灵而做，他不给信徒一个清楚的讲解，所以就变成大部分信徒都不做工，那以前是靠肉体使劲的做工，现在大部分信徒都不做工，成了两个极端。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把库里的道带回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就是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正路是什么？既不是靠着肉体做，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让神做，而是明白了你是新造的人， 明白了圣灵运行的法则就是神的话语，当你开始去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身上去动工。你是在什么？你是在不被定罪的情况下，在是神的大能充满下，在一个新造人的生命中如同耶稣一样去行事。所以这是这个库里讲到的高明之处。那我们群里为什么要开始讲新造的人，原因就是这样。如果从 DHT 开始讲起很多事情，大家是分不明白的。你必须要明白新造的人你到底已经得到了什么，你跟基督哪像哪不像，你到底拥有了什么，你还没有什么，这些都要最基本的信息搞完了以后，然后去上 DHT， 然后再这个再去上神子显现，你就会更快的理解里面在去说什么。好了，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一个问题，
嗯，
挺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天我跟别人谈起来这个福音的事儿，别人问我的，我一下子解答不了，就是说撒旦是从哪里来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为什么会允许撒旦存在着？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说，神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你什么都能做，对吧？你为什么不这个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多人也会这么问。你要知道啊，我们人对爱的理解是按照我们属肉体的思维去想的。当上帝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魔鬼会来？他知不知道亚当会败落？他是凡事都知道的神啊，他是什么都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还会要做这些事情？原因很简单，神是因为看到这个地上太空虚混沌了，所以他要造出一个星球来，而这个星球上面要造出一个人类来，让这个人类可以如同神一样管理这个星球，让这个世界在地如同在天。可是为什么要有天使呢？天使是服役的灵，他负责把很多事情来转达成交给这些按神的样式被造的人，所以既有管道然后也有执政的人，这是神的心意。神希望看见什么？他不希望就说只是我在这边生活，他希望所有的他创造的这个物体能够享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他放了一个范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造的时候就知道魔鬼已经这个天使会败落，然后这个亚当也会借着这个魔鬼的诱惑会败落，这就是神全知的爱。你知道神造我们，他不像造个机器人只写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就是你只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神的爱在圣经里描述的非常清楚，他的爱是从来不加害于我们也不强迫于我们的，所以他会什么？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说明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怎么选择是你的事情。比如说魔鬼他选择了败落，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他自己会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除了上帝以外，他所造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什么善和不善的一面的，这就是除神以外不完全的世界所导致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这个规律是这样运行的，就只有神才是完全的，是完全善良的，除神任何以外的事物全部都会有什么善和不善交织的。所以神造了这个撒旦来，好，他知道这个撒旦会失败，然后他就把他贬下去了。当然这部分属于伪经哈，我们基督教也会定很多东西为伪经，我们也定天主教的经为伪经，其实到底是不是伪经我们可以参考。那魔鬼也会影响亚当最后败落了，可是你知道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他会兴起他的儿子，他会有一个完善的计划把我们救出来，他既给我们选择权，让我明白什么是生命的旅，什么是死亡的旅，他澄清告诉你了，但是他还是这样去选择。包括魔鬼也是一样的，包括魔鬼没有败落之前他是这个敬拜天使长嘛，那神也会让他明白我是神，你是天之长，你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你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都会跟他澄清，所以他自己选择这个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可是神的智慧高于我们，他会再来救我们。所以这里面描述两个问题，除了神以外毫无良善，所以他再造的事物不是说这个神不良善造了不良善的东西，不是，除神本体以外在这个世界中其他的地方就会有善和不善交织着。这样的说你可以明白吗？
大致上明白。 我再消化一下。
所以只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他是绝对的良善的，除他以外。
对，这个我是完全明白。
对，除他以外，就会有善和不善交织的，因为除神以外，没有公义的，没有完全的，所以他造的物体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明明知道造的物体会这样，可他为什么还要造呢？因为他爱我们，他爱这个世界，他爱人类，包括他也爱天使，所以他会把这些信息跟你说得很明白，让你去选择。那好，我们也可以翻回申命记，在旧约圣经下，神在申命记里面跟以色列人这样说，今日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喜爱他的必选择生命，恨恶他的必选择死亡。所以他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明白，就是这是神的一个处理方式，他不是造一个机器人完全不犯罪，不，他是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所以这是神真正的爱。当你选择了败落以后，他最终还给你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救赎，让我们通过信，通过救赎再重新回来，脱离开撒旦的权柄。
嗯，好，谢谢。
嗯，不客气，但是也许没有完全让你清楚得到答案，那愿神去引导你。
嗯，好的。
嗯
嗯，小姐姐，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这几天的疑问嘛，就是其实在我们群里面就一直说兴盛繁盛富足嘛，对吧？
嗯
包括说我们现在就水星有了很多福分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生活老是会发生一些不太让我如意的事情，或者说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就是小灾祸。
嗯，就像你刚才在昨天在群里面说的你发生的事情，还有之前卖房子的事情。
嗯、对，包括说还被同事欺骗呀、啊，被同事陷害呀、啊，我就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是很明白，所以。每当发生这些不是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对信仰就会特别怀疑。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看这个 PDF。就是我刚才念这个，你不是修好尸体，他需要的是复活。他已经说了，你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就是你想过繁盛的富足的生活，对吧？想过这个神已经赐给你的美好的生活。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向你自己死。什么叫向你自己死？就拒绝你自己的聪明。你需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箴言书教了我们很多的标准，就比如说不要轻易跟别人发生借贷的关系啊，这个是他为了要保护我们所设立的。所以很多话它其实不是律法，它是为了要保护我们。那你的问题出在哪？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明白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这是第一点啊，你拥有这个智慧。第二就是你要去了解神已经赐给你的这个智慧，就是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那第三个就是在凡事上你要开始寻求和依靠主，不要自己开始轻易的做一些决定，要谨慎，因为谨慎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方式嘛。所以我觉得你当然碰到这些事情真的挺不幸的，我有为什么群里面也有姊妹就发给你怎么去截这个聊天记录哈。嗯，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的坏人和坏事太多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落了，包括基督徒你也不能轻信。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很多是坏人，而是说他的生命他也活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他难免就会做一些让人觉得挺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你跟任何人做事情的时候你需要谨慎，就这就是神智慧的运用的表现。对，你要提防别人，我们不害别人，但是我们要提防别人，在凡事上都要谨慎小心。
所以说很多事情是因为我本身的原因，所以才发生的，对吗？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是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什么？魔鬼来，他就是偷窃、杀和毁坏。你要这个是魔鬼在世上的工作，但是他对每个人偷窃、杀害、毁坏的这个切入点不同，表现的方式也不同。对，因为他魔鬼他知道你的软肋。所以他会找到那个你最能够被诱惑的地方去诱惑你，就像诱惑亚当和夏娃一样嘛。那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你怎么能抵挡这些诱惑呢？因为根源是魔鬼，并不是骗你的姊妹，他只是被跟魔鬼去同工了，他是在做魔鬼的事。而我们要做的是神的事，神是智慧的神，他会帮助你。所以当很多问题来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你首先要明白，就是 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读经呢？你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讲道是为了验证，讲道是为了要讲明神的话指向圣经，而圣经才是我们应当去回到源头。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不回到圣经里，都回到听道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往前成长一下。圣经里说了很多关于跟别人怎么打交道的方式原则。好，那当你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去祷告，就是你主啊，这件事情来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就是你学会在凡事上去依靠主，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当你心里不是很确定答案的时候，请不要做选择，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他是让人清晰的神。所以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再寻求主，把这个事情交给他的时候，你会持续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身边的环境或者是人、教会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哎，父母或者电视的媒体，他会让你知道这个事情貌似在哪个方面发展，哎，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头绪，但又不确定。那你就持续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主，我要清楚的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从你来的旨意。然后神可能会通过圣经还有很多东西，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明白他的旨意，最终你确定了你再去选择。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当你还不能够很确定神旨意的时候啊，不要轻易做任何的决定，因为神是不会误事的神。如果有一件事这个人催你，就是哎，赶快去做，赶快去选择，赶快怎么样怎么样，通常这不是神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施仁爱和怜悯的，他永远是用恒久的忍耐包容我们，等候我们，他不会撑着你使劲往前走，或者给你忍强迫催逼，这个不是神做的工作，那通常是魔鬼做的，他让你糊涂好钻他那个套。
嗯，
对，那所以为什么就在学心造的人，包括神子显现，这个都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成长。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以至于那些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心里自己就知道，哦，这不对，这有问题。但是当你没有成长之前，神仍然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你尽管把你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去跟主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圣灵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你人生最好的导师。
嗯，
你只要寻求他，并恒切寻求他，他就一定会给你答案，因为他巴不得跟你讲话。关键是我们现在不愿意跟他讲话，讲两句半然后就跑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跟着祷告完了以后，然后也把这祷告都忘了，然后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去了。就像有的时候可能孩子在家玩得很高兴，父母说话的时候孩子都听不到一样，不代表父母不说话，而是你太专注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嗯，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现在该做的事就是说，以后再碰到什么事情需要去做决定之前，我要去先祷告。
对，
嗯，对，
这个很重要。除了祷告以外，你也可以和这个在这个方面有相关经验的人，就是你认识的可以靠得住的人哈，就是品格品性都非常好的，因为品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品格品性比较好的人去做一些咨询。但是不要让咨询代替了你跟神之间的这种寻求哈，但是你可以去咨询，因为神预备了很多好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嘛。
嗯，好的。
另外就是不客气，另外就是你要知道你所失去的啊，纵然是我们自己过失所失去的，我们的神仍然是爱我们的，他不愿意我们受到亏损。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跟神祷告，就是主，我知道可能有些事情我处理不当，也就是教会说的悔改嘛哈，但是你不用形式啊，就像咱俩聊天一样，你把你的心打开跟神去讲话。神，你说我知道你的圣经的原则是说你可以偿还给我的，不管是五倍是七倍甚至是百倍和千倍，因为我知道你不差乎这些东西。
嗯，
对，你要在神的真理里站稳，虽然我们做错了，但是我们有一位中保义者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他可以来帮助你是伸你的冤。
嗯，好的。
对，我跟你做个见证吧。我们几分钟结束。
我先说一下行吗？要不一会儿我就忘了。
啊，可以快说啊，您说，因为我待会还有事儿，我得赶快下线了。
就是陪人姊妹刚才说的，对这位姊妹，哎，那姊妹下了，对姊妹说的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也是在前2013年的时候吧，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也是出了点经济问题，嗯，就是将十五六万一下子掏出去。
所以等于是其实我要是把我信的信耶稣已经二十多年了，我里面怎么说呢，我没有那个实体，但是因为这个人吧和我是同学，就是虽然是同桌，但是也虽然同学同桌，我们从来没有深交，也他是给我们介绍一个工作，但是说这个钱没问题，肯定没不了。后来我家姊妹说，我跟我说这一次吧，我想赌一把，赌一把。后来
怎么没有声音了？
有了，电话干扰了一下。后来，因为我其实我也是通工的，和就是好多年了吧，服侍耶稣。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合理。但是我家姊妹吧说，我想要是想赌一把。后来就我15.7万一下子给跑出去了，也没有那个中间的有没有签字，没有签字。后来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已经过去5、6年、6、7年了。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养着2台挖机，后来我把挖机都卖了，就还了高利贷，回家的时候只剩下20块钱，还对了好多债。后来我就里面就跟主祷告说，因为保罗曾经说过，我知道怎样处贫穷，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啊，怎样处丰富。也想起我们这边的一位姊妹讲到的时候提到了说，我们在穷，在最穷的时候仍然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穷还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还强得多了，因为主和我们同在。所以我就当时的时候我很困惑，我也真的因为一下子失落了那么多，我也跟有的时候心灵当中有绝望的心理，但是我保罗一句话，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后来我想绝望的时候，赶快，我不敢往这一方面思想了，我赶快就转意念，我就知道说，首取是我就这样想着，反正一直就这样祷告，我相信神会为我开出路。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后来我就开始做了，我的头像不就是那个纱门纱窗嘛？后来神借着一位姊妹提醒我，就开始做了生意。做了生意没有几年的功夫，完全的啊，反而我现在是反而我是感恩了。如果没有那个事情的话，我还不会做到现在这个事业。这个事业现在做的挺好的，也带领我儿子也开始有，也开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开了一个小摊子，生活也挺富裕，也不是那样累。是演挖机的时候，不是这里多欠债，就是那里欠债的。后来过了个三，就是前年吧，前年的时候，这个中间人，我也没有告他，也没有说，我只是为祷告，我说主啊，你为我伸冤吧。我说实话，有时候一想起来也恨，但是我又转一念，说我不能恨，我不能恨。后来神感动他给我，拿过5万块钱来。我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非常的感恩了，还是，所以我也借着这一个小小的见证，也提醒一下姊妹，我们不要灰心和失望，我们要转向神。有时候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之后，或许神要跟你如同以斯帖一样，神会在别处给你使你得拯救，能解脱的。所以感谢主，就这样子的个见证。
好，谢谢弟兄。
谢谢。
谢谢弟兄。我也快速给你做个两个见证哈，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朋友的。我在信的不是很明白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朋友的先生在那个 P2P 上投资嘛，他就然后说利息很高，然后月利10%，我就投了55000在里面。然后没有多长时间其实爆雷了，我那55000就没了。就公司就垮了嘛，就对不出钱了，公司也涨不到。然后当时我就祷告，我说主呀，就这白白就亏55000，对不对？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跟神祷，我说主啊，就是我丢的钱，你让我 拿回来我丢的钱，我不想这么丢。我知道可能这是我不谨慎哈，就是投资之前轻信了很多人，也为了一个利息比较高。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偿还的原则呢，然后但是我知道神他是深渊的神，纵然我人失信神不失信，然后我就祷告了。就那个一个月，然后我自己就是额外大概就赚了5万5，就把我这个赔的钱就赚回来了，应该赚了快6万。所以哎，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容易就赚回我丢的这笔钱。那这是我的见证。另外一个就是我朋友的见证，他的数额很大，他们家族就是亲戚几个联合去投资一个地产项目，大概有4-5千万吧。然后这4-5千万呢，就他家就投了4-5千万，这个项目大概一共是几个亿，好多人投。后来这个项目方呢，就资金就崩塌了，钱就拿不回来。拿不回来以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姊妹她当时明白这个补偿的原则了，她就跟他们家人说，她全家人都信主，她就坚定她家人的信心，说神就是施补偿的神，是我就相信神会7倍的补偿我，然后就说我会相信神会4倍的补偿我，5倍的补偿我，7倍的补偿我，100倍的补偿我。她说我现在，然后他们家人就讲，开什么玩笑，别人连人都找不着了，这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怎么让他补偿呀？你还说这些？她就用话语告诉她说你信不信？我坚定站在4倍上，咱们家人的钱就能拿回来。他们家人看他这么坚定啊，反正谁都不希望钱丢嘛，就想哎跟着他信心吧，反正我们也想4倍。可是那全家人都有一答没一答的，就他自己还挺相信，他说我一点都不怀疑，我就相信他会4倍的偿还我。就是奇妙的是什么？过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家的工厂资金都已经周转不开了嘛，他们在浙江做一些这个出口的生意，外贸。自己的工厂产东西，资金就都周转不开了。后来2个多月不到的时候，那个投资方啊，项目方主动找他家，把他们家的投资还给了他们家。关键还的时候啊，完全是4倍还给他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那天去杭州的时候，他见到我就跟我做这个见证，就见证他这个家里面的钱。就是完完全全的被回来。他说其实这个里面也印证了一个信息嘛，虽然他家里人没有信心，但是因着他的信心，神的这个祝福就临到了他。所以Mary 这些见证都是告诉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
嗯，那就是说，那假设说我这个钱就是假设说就是没办法去找的话，就是我是等神的补偿，还是说去走上那个法律维权道路，比如起诉啊什么的？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它要看你自己的生命状况。我不认为基督徒不可以通过用法律的手段，因为那天我已经把经文给你了嘛。我们行事要按经文，而不是按照别人的经历。有些人可能他的心里就是不想，比如说我以前公司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两个一起经营一个公司。他就后来就赖我的账，用各种方式跟我勒令解约，然后他不赔偿我所有的损失。然后我当时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所以那句话是我的经历，我就问神，我心里真的超级不爽，怎么两个基督徒合伙还能成这样了呢？我就没想到这人怎么这么赖。这就是我和你讲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按圣经的话语去办的，他不明白。然后他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呀，然后我就想，你要这样的话，他在国际教会聚会，我就找你们牧师沟通去。后来神就告诉我这些经文嘛，我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呢，就是按照圣经的话语来，那你先找他。那我找他，他不认，他就是挑各种样的问题和借口，我就把音全录下来了。然后2-3个人的口，我说好，你不认，那我就找你先生，他找我公司其他的负责人，就他还不认，那就找教会，我就找他们国际教会的负责人，结果他们国际教会负责人根本不认识他，因为教会很大，连他也找不着。那怎么办？我就找到了，我跟他先生的过去都在一个神学院去念书，我就找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他是个韩国人，还不懂中文，这个中间很费劲儿，通过翻译去调解。调解时候他还不认，当时我真气了，我所有的内容我可以去告他，我不用上法院，我正常去这个劳动局就可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法院都不用去，100%他铁赔我。但是因为我尊重牧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陪人你认了吧。他说都是神学院的同学，大家这么多年也是关系比较好。他说在主里啊，神知道你受的委屈，说上帝不希望我们两个基督徒的这个关系闹到世界上去，让人家笑话我们，本来是为神做见证的，结果让人看笑话。 他就跟我讲，神知道你所受的，他会补偿给你，你就为了神的名也当饶恕这个姐妹，给她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他这么跟我讲，说当时我心里真挺不舒服，那就挺大一笔钱，但是我心里面我自己琢磨来琢磨去，反正我心里的感动当时觉得我认了，我说主我认了，就是我很多东西我处理的也不是很好，我就是选人不慎啊，我就当这个我自己做错了，然后也给这个姊妹成长的过程，我说我负责饶恕，你来负责带领，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罪人嘛，都是你白白饶恕我的，我就做了这个赦免的祷告，我就把这个事放下了，所以我就没有起诉他，保全了他一个声誉。但是我损失的钱，后来我这个自己经营公司的时候也都挣回来了，就是也不会觉得这笔钱有多大了，因为你挣的更多了嘛。
嗯，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会走向诉讼，就像我和你说，其实圣经里面也说的很清楚，他如果在后来在牧师的面前他都不认，在教会的长老面前也不认，你就当他是不信的，说的很清楚了，一个真信的人是会悔改的，一个真信的人不代表他不会犯错，而是他犯错他会悔改，他会知罪，他会认罪，会悔改。但是一个人犯了罪他不知罪，他指鹿为马，硬的镜像两次三番的不认，你可以当他是不信主的人去对待。所以这是这个选择权在于你，就是神对你的这个启示和你自己的生命的状态。
嗯，
对，就这么多。嗯
嗯，
那好啊，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儿吧，因为我要着急出去有事情。好吧，
嗯，好的，谢谢。
嗯，不客气，谢谢大家哈。今天聚会时间比较长，长了20多分钟，劳累你们了，都坐在那边一直听。
啊，谢谢，我们都很有收获。
嗯，感谢主。
啊，谢谢。
好啊，祝福大家，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啦。
谢谢小黑姐。
哎，好，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